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2章的第三节“理性与形形色色的错误”。这个形形色色就是各种形式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说这节他在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形式与内涵的区别。那么第五段呢，你就会看得出来，他说理性会告诉你错误的表象，并非错误的症结所在。啊，你看这个是协议课程最重要的观念。如果它的外形只是为了掩饰错误，说明表象本身并没有阻碍修正的能力。那错误的表象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每天遇到这些问题，不管是亲子问题啊、夫妻问题啊、健康的问题，然后工作方面的问题，总之这种种的问题其实都只是表象，它都是在掩盖底下的那一个小我啊，或者说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这个错误。这个在练习手册的79课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没有读过这一课的话，一定要仔细把它读一读。那么他说肉眼只能看到外在的形象，它是为什么目的而造的，它就无法超越这一限度。那肉眼是为什么目的而造的呢？其实在这篇等一下底下你会发现他讲的非常的清楚而且深入。从第9句开始，他说它必会被表象蒙蔽，因为那些表象正是为了确保你看不到真相而造的。啊，就说你的肉眼着眼于这些形式，着眼于形体层面的事情，但这些东西正好是让你不要去看清真相，包括小我是怎么样的，然后小我给你制造了什么问题，这些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分裂的真相是什么，这些都会被这些表象所蒙蔽，如果你用肉眼去看的话。那么他说呢，第6段，肉眼既不是为了看见真相而造的，因此他们绝对看不见真相。他不是为了看见真相而造的，也当然更不是为了看见实相而造的，他是为了不要看见这些而造的，所以他看到的都是一些表象。那你会发现其实在小我的世界，几乎人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看到很表浅的，都是看到那个表象，都是基本上都是外貌协会，总是要去看那个各种形式掩盖的下面那个内涵的人很少，总是属于少数。那么他说呢，他们所代表的观念离不开造出他们主人之居心。这个地方这个代表翻成呈现或者呈现应该会比较接近它的原意啦，英文的 represent 意思就是说肉眼所呈现给你的那个观念，但肉眼不是直接把观念呈现给你，它是透过一些具体的形式，就外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呈现你内在到底有一些怎么样的观念，就是信念。信念离不开你的心灵，然后是因为你内在先有了这些信念，所以才在外面投射出那些具体的人事镜像嘛。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在21章他讲了很多这个投射啊，所以他说他们所呈现的观念离不开主人的心，也只有主人才会透过他们去看这些信念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心灵。然后我们有这些信念之后，我们就会在外面看到相应的一些见证，不管那个信念是属于小我的还是属于圣灵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他说主人当初既是怎么样为了不想看见而造出眼睛，你看这句话讲得多么清楚明白，而且有一针见血。我们是为了不想看见而造出这双肉眼，所以这双肉眼也成了有眼而看不见的最佳工具，那个有眼无珠的最佳工具。我们以为这个肉眼可以看见，其实我们看见的一切正好都是假的。好，那第7句呢是一个警句，他说没有比只看外表的知见更盲目的了。他的原文是 Nothing so blinding as perception of form， 所以翻成形式会再更接近一些，没有比只看形式的知见更盲目的，可以说是一个警句，也可以说最好把它背起来吧。这是在这节里面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那句话。好，那下面第7段呢，第2句开始，他说形式非常容易改变，因为它不是真的，就是你看这个世界那个无常嘛。那么他说正因为它能够改变，故不可能是真的。所以这个地方奇异课程他写得很清楚，他对真实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永恒。 好，所以并不是说它看起来好像存在就是真实的，而是它是否具有永恒的这个性质。好，那下面第八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不要让肉眼之见蒙蔽了你的慧眼，使你视而不见他的神圣性。唯有他的神圣性能够帮你看到自己的宽恕。”那或者说，宽恕就是要在弟兄身上看到他的神圣性，因为他的神圣性跟你的神圣性是共同的一个神圣性。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在他身上看到这个神圣性的话，你也不可能在你自己身上去认出来。就是说你不愿意宽恕弟兄的话，你也不可能能够蒙受宽恕。好，那中间第四句呢，他说你因为相信身体能犯罪而对他发动的攻击，哪一次不是与他的形体表现，就是 跟他的这个 form 跟他的形式有关呢？就说我们肉眼看的都是外在的，然后看到外在的时候就看到小我要你看的，然后你就对他各种定罪就上去了，都是肉眼在看的，从来不是我们的心灵之眼在看的。然后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你过去从未帮他看出他的神圣性，反而把自己的罪投射到了他的身上，好让自己可以脱罪。好，这个是小我为什么要投射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因为这些东西积压在心灵里面非常痛苦，所以透过投射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比较轻松。但是因为心灵是一体的，所以其实这个投射最终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你会感受到，当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你会先攻击到自己。然后他说呢，然而他的神圣本质就是你的宽恕，他的神圣本质也是你的救恩。好，那么你一旦把它变成有罪之人，你就失去了得救的希望。好，那一样啊，它是基于心灵的一体性在讲的。好，那下面第九段的第二句，他说你若还珍惜一丝不神圣之物，只会造成你意识上的混乱。就是为什么还珍惜一丝，因为某个部分还想定罪嘛，所以你就会找理由去说某些人某些事，或者某个人某个事不值得你宽恕，你不应该宽恕，你不能宽恕，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宽恕呢？这种人怎么能够宽恕呢？我们就会讲很多这样的话出来，那其实就是小我在找理由啦。因为其实你宽恕 A 跟宽恕 B 跟宽恕 C 没有任何真正的差别所在，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宽恕也没有大小之分。好，那么中间呢，他说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罪推到对方身上去了，越不放过对方，自己的罪就越加阴魂不散，因为就是同一个心灵嘛。那么他说他再也无法看出原来是自己一心想要把罪当真而造出这些罪的。好，那么他说至于理性呢，他只会着眼于神圣关系的真相，认出那是心灵的共有产业，使神圣关系的双方都乐于交出自己的错误，接受修正。好，那么他说在幸福中获得疗愈，然后最后能够重归一体生命。那这边一样再次强调，当你修正你的错误，其实你也就替你的弟兄也修正了他的错误，因为心灵是一体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去找一个弟兄来，然后说我们一起来修正错误吧，他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最近呢，我们在台湾的游学刚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实体线下课程的话，会是在明年19年。那么首先登场会是在台湾，二月在台北过年之后的那个周末，然后再来我们三月呢，会在大陆找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来举办明年度第一期的工作坊，加上游学活动。那期待你的参与。那么工作坊可以上面可以有很好的学习，结合理论与实修，然后也会与学员有频繁的互动。那希望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大大的受益。